弟兄姐妹平安。后面听得见我讲话吗？可以，好，好，感谢主，又给我们有一个机会在这边交通神的话。那今天早上我要讲的一个题目呢是默想。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正常读经祷告的生活，那我觉得在我们灵命成长有两个很关键的事情，一个是默想神的话语，一个是随从圣灵的带领。那么今天我想我们用一点点主给的时间，我们来交通默想这件事情。那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像我们弟兄所祷告的，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有智慧。主，我们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在这边就着你的话语有一点交通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看见你所要我们看见的。主，我们为这段时间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刚刚说到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呢，我个人认为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默想神的话，第二个就是随从圣灵的带领。那么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不知道默想这件事情，或是听过不是很熟悉啊。这个信主有一些年日的弟兄姐妹，或者因为一些因素呢，我们就忘记了默想这件事情的重要。如果你翻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呢，彼得在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要把我们的心思约束起来。那么我们常常就在想，你怎么能够约束你的心思呢？那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他也这样说，他说神的话像一切两刃的剑，能够刺入我们的骨节跟骨髓，还有把我们的灵与魂都分开。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来思想一下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这个心思有一些约束。那彼得前书那里的经文，如果你看他那个小字，他说要把你的心思束腰起来。那么在这个在当时圣经那个年代，那个战士要出去作战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他要把他的腰束紧。束紧的腰他有力量，然后呢他能够顺利的去征战。然后呢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呢能够把我们的意念剖开显明出来。那我认为这两件事情跟我们能够默想神的话语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假如我们不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帮我们的心思的腰束起来，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使我们的心思能够敏锐。如果我们的心思能够束腰起来，如果我们的心思能够敏锐起来，那么神会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在哥林多书那里所讲的，说要扩展我们的眼界，看见属灵的实际。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说我们盼望能够把默想这件事情稍微交通一下，让弟兄姊妹去看重神的话，而且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能够去注意默想这件事情，让默想神的经文，把神的智慧引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圣经里面哈，讲到默想这两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把两个希伯来的字翻成默想。第一个默想呢，它原来的意思是喃喃自语的意思。那这个喃喃自语呢，我想如果我们讲喃喃自语，那可能你会一种这个联想，好像说这是一个是一种无意识的讲话，所以我把它翻成呢说一种附送。那么这个字呢有这些经文如果你愿意记一下的时候，我把这些经文念一遍。就是说在原来的意思呢，它这个是喃喃自语或是附送的意思。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那里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那你注意那个昼夜思想，那思想的两个字呢就是默想。那么它那个原来的意思呢，你就说神的话你要常常在口中复诵。那你注意这句话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摩西他去世了以后，神兴起了约书亚，然后交代了他说，你现在要承担这个属灵的重任，因为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了，你要接起他的担子，带领以色列人呢过约旦河，进入我要去给他们应许的那迦南美地。那么他没有交代他其他的事情，他交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律法书呢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像神是在那里说，我没有什么别的新的东西给你，你把我所交代摩西的话呢，你好好的每天日夜在你的口中复诵，在你的心里思想，这样子呢，他说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也是这样说，他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么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话每天我们在我们的口中复诵，我们在我们的口里面思想。诗篇63篇5到6节，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千万不要着急，神这边给我们一个药方，他说你要在床上呢想神的话，你要把神的话呢在你的口中复诵，在你的心里面默念。那么诗篇77篇第12节，他也说，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这个思想也就是默想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想象或是想念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记得把神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嘴巴里面进入。那我说的这个默想呢，多半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或是你私下的时候。诗篇119篇148节，他也这么说，他说，我趁夜更未换的时候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所以有时候我们睡到半夜，有时候突然醒了，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话在你的嘴上默念，在你的心里面思想。诗篇143篇第5节又告诉我们说，我追想古时之日，思念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中的工作。那么等一下我们要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默想神的话，我们怎么样来把神的作为思想。但是我刚才念的这几个经节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在嘴上面呢，它喃喃自语复诵神的话，所以这是有声的一面。另外呢，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翻成默想，还有一个无声的一面。这个无声的一面，它原来是沉思的意思。那么有这么几节经文，诗篇119篇15节，他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所以就是说，当我沉思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的话在我心里面所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所以使得我们这个人呢能够看重神的话语。那119篇23节，他说，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这思想也是沉思的意思，就说在那里有个情形，说当有人论断他，逼迫他或是压迫他的时候呢，诗人告诉我们说，这些不影响我，因为我当这些事情临到我的时候呢，我在心里面默默沉思你的话语。诗篇119篇48节这么说，他说，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出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呢，它好像有一个循环。第一，我们先去沉思神的话，或是我们复诵神的话，这个情形呢，使我们的心呢看重神的话。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被看重的时候呢，我们就产生对神话语的那个爱慕。当我们越爱慕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去思想。所以这样不断的有一个循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所以待会呢，我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个默想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就是说常常圣经他说的神的话语能够更新我们，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今天我就用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我们做一个引子，我们来看看默想的时间是什么，默想的结果是什么，默想的好处是什么。诗篇119篇97节，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人在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光景，就说神的话我们可以终日的思想。也许你在开车啊，也许你是在开一个会啊，也许你是坐在地铁上面准备去上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反复的默想。我刚刚说了，说假设你有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今天早上你读了两节、三节、四节、五节的经文没有关系，你就把这个经文呢，在你去上班的路上呢，不断的拿出来在里面的想。这个想不是说你要拿出来解经啊，因为也许你手边没有参考书。这个想跟我们所说的默想呢，跟你的解经，跟你的研究这个经文的背景，跟你的研究经文之余是不一样的。这个默想呢，能够帮助那样我刚刚说的那种解经，就是说当你读了一节圣经，读了几节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把它在心里反复的过。也许你比如说我们拿97节做例子啊，你今天早上读了这一节，那你在这个空闲你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比如说你在开车或者是你在坐地铁上班，你就把这句话在你里面反复的念，你就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那么诗篇119篇11节也跟这节对应，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也就是我们刚才唱的最后那首诗歌。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常常是我们这些人的心思呢被神的话所充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早上一起床匆匆忙忙，我就开始想，哎呀，我今天不晓得要开什么会，我今天不晓得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形，我今天不晓得要做什么样的报告，我今天不晓得会遇到什么困难。就说我们这一天那个忧虑跟愁烦啊，已经正准备要涌进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这一天用神的话来充满我们，让神的话呢把这些忧虑再推回去。98节他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默想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当我们遇见有人欺负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不顺利的时候呢，神的话如果我们常常默想呢，他说使我们比仇敌有智慧，就说当我们遇见别人欺负我们、反对我们，或是说不谅解我们的时候，你当怎么样回答呢？你当怎么样来反应呢？你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困难的呢？他说你的话语、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所以我能够比仇敌有智慧。假如我们把神的话常常的存在心里，常常的在心里面思想，那么时候到了，当我们遇见反对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比仇敌有智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撒旦是很诡诈的，他常常隐藏在许多的事情后面，常常隐藏在许多的反对后面，常常隐藏在许多的压迫后面。那我们这个时候面对这困难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想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那与其我们去寻求人的帮助或是寻求专家的帮助，如果这些帮助都不是那么及时可得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只要我们把他的命令常存在心里，我们就会比仇敌有智慧。99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这节很有意思啊，他英文是说更通达，他是说 I have more insight。 这个 insight 这个字 I-N-S-I-G-H-T，他是说呢，你的看见比人更深入。那我感觉这个师父呢，不单单指的是教导你圣经的比你信主年日久的弟兄姊妹。我认为这个经文呢，也可以用在你做研究假如说你是一做科研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学生， 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你把时间多花一点在神的话上面，说不定你早就得诺贝尔奖。那有的人以为我是开玩笑，其实不是，因为神的话很清楚，他说他的话会使我们有智慧。所以下一次你科学研究做不出答案来的时候，不要去读科学书，去读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呢，是你的心思敏锐，使你的心思有智慧。他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那我们把这句话来回想我们自己信主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你要给你自己有一个确据，就说你应该领受，不论你从谁，也许从牧师，也许从叫带你信主的弟兄姊妹，也许从其他的人，你领受了神的话语呢，你应该有个情形，就说你比这些人将来你要更通达，你会看见得更远。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家教导你的时候，其实你是站在他的肩膀上往前看。所以照理来讲呢，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比那教导我们的人呢更有长进，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假如你符合一个先决条件，就说你常常思想他的法度。因为人教导你的话的时候呢，他等于是把他的精华，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话语的领受来交通给你。当你把这些话跟圣经的话比对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情形，就是说你会比你的师父更通达。所以照说正常的光景呢，认识神的光景在一个教会当中应该是要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光景。那么一百节呢告诉我们，他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那我们常常会讲说很多事情呢，我们做事的时候要靠经验。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情形，就是说年长的或是年纪比我们年长的，的确他们的经验是比我们好。但是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一个光景，就是说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常常存在心里去遵守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一种光景，就是说你会比那些年长，这个年长原来的意思是年纪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说那些比我信主年日更久的，就是说你会出现一种光景呢，说你会比他们更明白神的道。因为这里讲到他说他会有 more understanding， 所以也就是说呢，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照着神的话呢，我们会出现一种光景，就是说我们比那些稍比我们年长的，我们更知道如何去处理。那我这个讲的比较呢，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考虑年长人的话。我这里讲的一个情形是说，当你遵循神的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光景应该会出来，就是说你这个人会比较老练，你这个人呢会比较有经验来处理事情，而且这个老练这个经验呢，不是从你的生活上的经验出来，乃是从神的话语的智慧里面出来的。101节他这样说，他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循你的话。我发现呢，我们天天都要面对一些选择啊，比如说我要选择工作，比如我要选择做生意的对象，比如说我要选择我的婚姻的对象啊，年轻人他要选择学校啊，他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很多选择，甚至你小事情是说你要选择去哪里办什么事情，买什么东西，很多时候这些都是选择。那么神在这里的话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守了神的话，我们的脚就不会走错路。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呢，是我们在当时并没有思考清楚的啊。有的时候我们选错了行业，有的时候呢我们选错了婚姻的对象，有的时候呢我们选错了其他的事情，有的人选错了学校，有的人选错了住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常常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的时候呢，神的话能够禁止我们的脚走偏差，也能够帮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再来呢，102节他说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那么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日日省察自己，检查我们的心。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呢，应当像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外面做生意的人每天都要结账，结账知道他今天是赔了还是赚了 他今天赚了多少，他赔了多少。那我们这个信主的人每天应当在神面前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应当日日来到神的面前省察，作为一天的结束。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应当有一个情形，就是说让神圣灵的光光照，说我今天讲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或是我讲对了什么话，做对了什么事。然后我们把这些事情拿到主的前面做一个了结，然后你就继续过你每天的生活。这个是102节告诉我们说，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要用神的话呢，天天来校正你的言行，就像那个秤啊，他用了一段时间呢，他要归零。你任何的科学仪器，他都要校准。神的话是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思想神的话呢，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熟练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来校正我们的言行举止。每一天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了结，所以我们又在神面前能够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103节他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领受，就说神的话在我们上堂的确是何等的甘美，在我们的口中比蜜更甜。当你长时间不断的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在你的里面应该有一种情形，就说你说出来的话应该是合宜的话。就像箴言25:11说，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主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心里充满了呢，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不应该有一个借口说，哎呀对不起，我是无心之言啊。因为我们说出来的话其实是里面充满了以后说出来的情形。所以我们要诚实面对神的话，如果我们天天把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思想，有个校正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能够口说造就人的话。最后一节他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如果你把神的话天天的在里面思量查考，你能够辨别假道，你能够分辨真理，你能够知道人所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情形呢，就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凭着人的智慧，我们无从得知别人所说的话是真的假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假如我们思想神的话，神的话修正我们，增长我们的智慧，使我们的心思敏锐，使我们的心思腰被竖起来，使我们看见属灵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真的假的。因为神也鼓励我们，我们要常常为之真道而争辩。很多时候现在在外面呢，有许多的教导，不论是不是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我常常想，我们这个实在是一个速食的年代哈，就是 fast food， 很多事情来得很快，所以我们无从去分辨它的真假，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需要你很快的去判断。这个时候我们所能依靠的东西是真的是少之又少，但神的话给我们一个保障，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加对神话语的认识。那我有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触，就是我看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火热，但是呢，渐渐呢就离开了神的话，或者是说呢，我们想要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件就是说我们要去翻解经书、护教书。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其实这个解经书、护教书有个功用，是拿来修正你，修正什么呢？修正你对神话语的认识。所以你应该先去读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你用这些解经书、护教书或是属灵的书籍呢，来矫正，看看说，诶，我读的跟人家读的一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先在神的话语上面下一点功夫，没有先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一些认识，我们太去依赖这些外面书籍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情形呢，就会说我们把圣经里面原来没有的东西读进去，而不是把生命之道呢从圣经当中读出来。所以一个正常的查经的聚会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今天比如说下礼拜你们查经班要查这节经文或是这章圣经， 应该是你回家把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章节呢好好的读出来，读出来以后呢，你到了聚会当中去交通，你交通你对这句话的这个认识，他交通他对这段经文的认识，然后你们彼此的矫正。因为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在当中带领我们读神的话，所以经过了这些矫正，经过了这些修正呢，你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哦，我读的方向有没有偏差，这是一个正常读经的光景。但是我发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很可惜一件事情，就是说来到一个查经的聚会或是来到主日的聚会，常常里面没有准备，只是依赖某一位弟兄或是某两位弟兄在那个查经聚会当中交通也许当时你听了觉得不错不错，他讲得很好，是是是，应该是这样，他讲得也有道理，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回家你就忘记了。如果我们看看保罗的例子非常明显，我个人相信保罗在这些书信当中所写给我们的话，也是他在神面前默想思考的结果。因为他自己也这样说，他说我本来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比别人更有长进，他说我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是当时最有名的犹太拉比师傅，但他说呢，我现在呢把这些都看作粪土，我以追求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看他，我举两个经文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看见其他犹太人所没看见。第一节经文在罗马书4:9-10，他那边说到一件事情，他说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因信称义以后的结果，并不是那个割礼呢使他称义。但是这节经文呢，犹太人不晓得读了1000年、2000年，甚至3000年，没有人看见这个事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犹太人，我想他至少都熟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从来没有人像保罗一样把这个先后的顺序给点明出来。他说你犹太人，你若认为你是因着割礼而称义，那你就错了。我大意是这样讲，那段的经文就说你要看见呢，亚伯拉罕他称义是因着他先有信，被神生了义，被神称为义之后，然后呢神在他身上立了一个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那这个顺序照说我们每个人去读经文的时候应该是很容易发现，但是千百年来他在加百列的门下没有发现，他在做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没有发现，一直到他说我以追求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信了主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在阿拉伯的旷野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我相信他在那里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昼夜思想神的话，他把他过去在犹太教门底下所学习的东西呢放在一边，他说好，现在我信了耶稣基督，我把我过去对神话语我认为我所知道的那些东西呢，我把它放在一边，我现在好好的我来神面前思考他要我所领受的话语。所以第一他看见了这件事情，他说亚伯拉罕受割礼呢是在他信之后的事情，不是在他信之前的事情，所以他被称为义能够做多国之父呢，是因着他的信，不是因为我们犹太人身上有这个记号。第二个经文在加拉太书3:16，他那里讲到，他说神向着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和你的子孙的时候，他说他给我们讲到，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节经文，他说那个子孙呢是单数的，指的是基督。我每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在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千百年来这个犹太人看不见这个子孙是单数的？因为对我们中文来讲，我们的名词没有单数复数，但对希伯来文、对希腊文、对英文来讲，单复数是有形的，就是说比如说像英文我们的复数通常就是加 s， 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千百年来他看不见这个子孙这件事，这个东西是单数的，而且就算是看见了，没有人想到这个子孙指的是基督呢？那只等到保罗他说我将万事都丢弃，我不再想到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不再想到我是加百列的学生，我不再想到我这些律法的东西到底对我有什么了不起，他的眼睛才打开了，他在神面前才看见说，哦，原来这个子孙是单数，这个子孙指的原来就是基督，原来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指的基督而言的。所以当他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呢， 神的话就向他整个开启，他就看见属灵的实际。所以如果我讲的夸张一点，其实我们今天读这个新约保罗的书信，我们就是在读他默想的结果，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回到神的话语上面去专心的研究，我相信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所看见。当然我们不会看见好像什么新的教义这些事情，我们所要看见就是神原原本本要给人所看见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讲的不是新的，是一个神要我们照着他的话的意思去看见的一个东西。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讲讲默想怎么操练啊。我想假如我们讲了很多默想的好处，我们讲了很多默想的目的，或是我们讲了很多默想的用处，但是我们不讲讲怎么操练默想，那我想我们还是没有领略到这个好处。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现在要交通的默想的操练是我自己的领受。那么我希望你根据这个原则呢，你也可以自己去默想神的话，也许你有别的方式，也许你有别的方法，那都可以。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用神的话来矫正你默想的结果。所以默想呢是用神的话做根据，而不是空想。你在默想的时候呢，因为今天有一些别的宗教或者是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支派，他告诉我们说你默想的时候呢要心思放空不要想其他的事情，就是放松自己。这个教导是错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个不是默想，那是冥想。那种冥想呢有很大的危险，就是说因为你整个圣经去看呢，神要我们所做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心思要主动。我们心思如果被动呢，就容易受了仇敌的诱惑，我们也容易受到仇敌的牵制。那你怎么样让你的心思主动呢？就是要用神的话做根据。所以你不要在那里打坐然后心思放空，然后什么也不想。这个时候呢，你最容易被仇敌引导你的念头。我们所说的默想呢，是要以神的话为根据，以神自己为中心如果你掌握了这个原则，我们就开始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来操练这个默想。第一种的默想，我把它称作是宏观的默想就叫做 macro meditation。圣经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想的。那么这个做法就是说你先附送神的话，比如说呢我们举个例子帖撒罗尼迦5:16-18，这节圣经很多人，这两节圣经很多人都会背。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对不对？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怎么默想这句话？什么叫宏观呢？就说你把这几节经文呢常常在嘴里面附送，然后你就开始说，如果今天要，因为这是保罗写的话嘛，这是保罗他领受神的话以后，他写下来说，照我在神里面的领受呢，弟兄姐妹，我吩咐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这是保罗默想的就。那么你说好，神啊，如果这是我的领受，那么我应该怎么样来表达这句话？那么你用你自己的话呢，把这三节经文呢说出来，然后呢？你要限定，你要给自己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用相当于保罗所说的这个话的字数，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所以你可以说，假如说你要来这样用自己的话表达，你可以说神叫我们要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我们常常的要祷告不要忘记感谢神，因为这是神向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人所要求的这是一个就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你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达出来。也许我不是讲得很好，你可以讲得比我更好，但是这是第一种的默想，就是说当我们念这句话的时候，原文我们先在心里面默想几遍，附送几遍，然后呢我们用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但是你不要把它这十几二十个字变成100多个字。所以当你说，你规定你自己，你说好，我用差不多跟保罗差不多的字数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你约束你的心思。因为你的心思会漫游的，如果你不去约束它的时候，你可以讲100多个字，但是还讲不到这一节经文的重点。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是第一种的默想，就是我把它叫做是宏观的默想。第二个默想呢叫做微观的默想是 micro， 这个是好玩了，就是说大家便于大家这个记忆就是了。那这种微观的默想呢，强调就是说你要在神的话语上面逐字的沉思，它 每一个字，这节经文当中，它每个字彼此之间的关联，还有这个字跟我们之间的关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说神的话语里面有宝藏，如果你很快的这样把它带过去的时候呢，你忽略了那个话语里面的精义。所以有时候你看啊，像我们前几天才下雪，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啊，每一个雪花的形状都不一样，但堆成一堆的时候呢都是雪花，但是你捡起来一颗一颗的雪花去分析的时候呢，它每一个形状不一样。神的话语也有这个妙用，当每个字串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意思，但你一个一个字去斟酌的时候它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你今年感冒了啊，可能这个你去看医生，他给你开 Tylenol， 但是明年你感冒症状差不多，你去的时候医生给你开别的药，他也许这次给你开抗生素。圣灵同样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同样一节经文呢，在今年这个情形，今天这个时刻，他可以用这节经文对你说这样的话，明年同样的经文呢，他可以对你说不同的话，因为你今年的情形跟去年的情形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这种微观的默想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慢慢的在每一个字上面停留，然后你要去思想，你要去祷告。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诗篇十六篇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念几遍以后呢，你在神面默想这些话，你就开始去想这个经文说：“我的心呐、啊，是我的什么？我的心，对不对？谁的心呢？我的心说了什么呢？对耶和华说，对谁说呢？对耶和华说。”谁对耶和华说？我的心对耶和华说。然后说了什么？你是我的主。谁是你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你是谁呢？耶和华。你看见吗？就是每个字之间的关系。然后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谁的好处？我的好处。不是我太太的好处，或是我儿女的好处，不是我爸妈的好处。好处是什么？谁能给我们好处？这句话是对谁说的？为什么不在他以外？你懂吗？你就反复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你去想他之间的连结，他对谁说，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说，所以这节经文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对谁说的呢？谁在发话？什么时候说的？什么情形说的？里面在讲什么？然后为什么？你要注意说，这个不是解经，不是叫你在那里翻原文的意思，乃是给你一个操练，就是说，当我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呢，谁是主角，谁是发话的，神给了我什么应许，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谁是我的主，你把这些关系搞清楚。好，这个不是解经，这个是默想，就是说，当你这样子操练的时候呢，你慢慢慢慢，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给的好处呢，不会在他以外。我的心可以对耶和华说话，这些观念、这些重点就慢慢慢慢的就存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自然而然呢，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把这个方面叫做微观的默想。那第三种呢，叫做经文串联的默想。那我们刚才最后一首诗歌，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很好一个经文的串联，因为他把许许多多的经文摆在一起，他有一个主题，他的主题就是说，我把我的话藏在心里不会得罪你，我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不会得罪你。那经文串联的默想呢，就是说当你在思想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也许圣灵带着你呢，从这节经文就到下一节经文去，这个节经文那下一节经文呢，可能不在原来你读经的地方，你就顺着那个思维，在那个神的话上面不断的有一个面的连结。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箴言25章28节，让我们翻到箴言25章28节。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好，那么也许你在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就看到没有墙垣，没有墙垣，墙这个字在哪里提的最多呢？弟兄姐妹，墙这个字在圣经哪一个经节哪一个书提的最多？ 啊，尼希米记，对不对？所以你就想尼希米记，神这个时候，这个不一定你要这样默想这些经文，我是说照我自己来看啊，也许神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思路带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四章十七节呢，有一句话，他说他们个人修建自己城墙的时候呢，都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描述一种情形，就是说当我们修补我们新的修补那城墙破洞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一个警醒，不是光光做工就忘记了仇敌，不是为了只要达成一个目标而忘记了我们时时在仇敌的威胁之下。因为他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心呢，我们就不会像那倒塌不会像一个城它是倒塌的墙，倒塌的墙没有防卫，敌人野兽可以时时在你的城邑当中进出。那么你就想到这个雅各书他说到这个小狐狸呢会进到这个葡萄园来破坏你里面的作物。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没有一个东西防守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受到搅扰。那这个时候他说你克服了你的心呢，就是把这个墙垣给建立起来。尼希米记讲到很多墙，那讲到墙呢，你说好了，现在墙我这个是想象啊，所以你要有一点这个想象力，就是说当你在想象说好，现在我照着神的话，他说你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你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但是你就想到说没有人盖城墙是不留出口的，对不对？没有人说哦，我把城包起来一个出口也不留啊，没有人可以进去，那你也出不来，是不是？他说你总要留那个城门。那么这个城门也许就让你想到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那个门，对不对？主耶稣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十章七到九节。所以这个时候也许神的灵就带你到约翰福音十章七到九节，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我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你看见吗？你把城墙修起来，你留的那个门呢，必须要以主耶稣基督做根基，从他进来的呢才是对的，不从他进来的呢，主耶稣说都是贼，因为贼来呢就是要杀害，就要偷窃，就是要毁坏。然后呢，十章第一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若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所以你看见我们不但用神的话把城墙围绕起来，围住我们的心，一方面呢，我们留下那个出口也不是随便留的，我们要以主耶稣做标准。所以我自己想到我个人有一个这个经历啊，就讲到我在我上班的地方，它有一个停车场，它这停车场是一个整片的停车场，所以没有墙的，所以它用这个塑胶棒插在地上啊，围出一个那个停车的位置，就作为我们这个临时停车的人，不是有停车证的人停车之用。那我如果晚去了一点呢，我就发现说我常常就被挡在那个门口，因为管门的人他就跟我讲，他说对不起，里面没有位置。可是我因为停多了，我就知道说其实在角落那边有一个位置，它不是位置，但是它够大可以停车，所以我就说那边有位置，他说不行，不能进去。后来我就自己很聪明啊，我就想你看他这个停车场只是用塑胶棒隔着，对不对？那我就说好吧，我就从这边绕一圈呢，从那塑胶棒中间我就这样挤进去，因为反正是塑胶棒，那我就停到那个角落。然后每天呢我还是照样付钱，我没有不付钱。我觉得我很聪明，我说你看别人都没有想到，我从旁边这角落这样挤进去，我停了一个位置，然后我还照样付钱，我觉得我自己是两全其美。后来有一天呢，我去拿车的时候，我那个车上面贴了一个纸条，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如果不从这个门进去呢，你就别想进来。他说以后你再让我看到你停在这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很羞愧，我就想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话，他说啊，如果你不是从门进去，你就是贼。我虽然付了钱，在他眼中还是一个贼，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把城墙围住了呢，我们留下那个出口，我们不从这个出口进出，我们要翻墙过去，或是我们要找捷径进去，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贼。所以我就说你在默想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想到这些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这个话原来是这样说的，它指的是这一方面。那最后一点呢，我把它叫做情境的默想，这个我不讲了啊，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什么叫做情境的默想？就是说你把圣经当中的一段故事拿出来，然后你把你自己想象是其中的一个主角， 你在中间完成那些对话。我把经文这个例子举给你们，在马太福音16:13-16，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因为彼得在那里有一个承认，他说你是，他对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在那边有一段对话，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那有的门徒就说，哦，你是以利亚，有的人说，哦，你是这个，你是那个。那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做了这么一个承认。那么你怎么来做一个情境的默想呢？你就把你自己放在那个门徒的位置，你说假如今天我这个耶稣带门徒到这个该撒利亚的这个地方，站在那个磐石上面问了这问题，你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然后耶稣问完这个门徒，问完那个门徒，好像也问到你的头上，问说人说我是谁，那么你说我是谁，那么你要准备来回答他。所以你要想象说，哦，我听了这个门徒这样讲，我听了那个门徒这样讲，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也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叫做情境的默想，但是时间的关系有一些细节我就没办法多讲，但是我想你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的意思。那最后两点很重要，就是说在默想的时候呢，你要问问题，问问题呢引发你去追求答案。如果你读经从来没有问题，那你的问题非常大。所以圣经呢把两种动物分成洁净跟不洁净，很有意思。在利未记17章，他说这个猪啊分蹄但是不倒嚼，所以这个动物是不洁净的。牛呢分蹄也倒嚼，这个动物是洁净。倒嚼就是默想。那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夸张，真的是如此。因为你看猪啊这个字眼被在圣经中拿来用在假基督徒的身上，为什么呢？分蹄它外面 有像这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里面呢没有生命的实际，所以它是分蹄呢不倒嚼，所以它是假的，它是不洁净。牛呢外面有样子，里面又有生命神话与思想的供应，所以这个动物是洁净的。所以如果你去读经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来问问题，你要问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今天默想了一整天，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节经文，对不对？你要去祷告。所以就讲到我们最后一点，你默想的成果呢要用祷告来领受。比如说你刚才不论你是宏观的默想，或是微观的默想，或是情境的默想，你在祷告，你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向神要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刚才所说的话，或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情境的这个默想，当你在当中在默想的时候，你仿佛听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祷告，你说主啊，这也是我的承认，我也承认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所说的话就是我的承认。 这就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把你默想的结果拿到你的身上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借着祷告领受我们默想的结果，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长大。那么我刚刚说我要讲为什么神的话能够校正我的生命，所以我用这个来做结束。比如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爱，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这个讲到爱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到爱篇。如果你原先对爱的理解是说啊，我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牺牲，然后啊溺爱或是什么爱，不管是什么爱，你对爱有一个观念哈，好吗？你今天默想这个爱篇，你默想完以后，你就发觉哇，这个爱篇所讲的东西跟我原先那个爱那观念差好多，对不对？所以你就说主啊，求你使我默想这个爱的结果呢，改变我原来这个观念。好叫你所说的那个爱呢真正在我里面成为我生命的实际。你常常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这个人就被矫正了。或者你说忍耐，有的人觉得忍耐啊，忍耐就是受气包，或者说忍耐就是啊，反正算我倒霉了，对不对？事情临到我了，所以我们常常忍耐的观念。但圣经说的忍耐不是这样，你看这个雅各书，他说的忍耐，他说忍耐是存着盼望的等候。所以当你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说主啊，哎呀，我过去那个忍耐的观念是何等的错误，让我把你所说的这个带着盼望的等候呢成为我的忍耐。这个就是你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圣经说 神的话语更新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矫正我们，引导我走义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把神的话呢，一样一样在你的心里面过一遍思考的时候，然后你去对比你原先的那个观念，去矫正它的时候呢，你的灵魂就被苏醒，你的话，你的心思就被更新，你的眼睛就被打开，你的脚就能够走义路。所以盼望这一点话语呢，给我们一些帮助，不要说啊，今天我们听完了就忘，让这个默想神的经文呢，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实际。我们有点祷告。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当我们越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矫正我们的观念，求你矫正我们的偏差，也矫正我们的眼下的光景。主啊，但愿我们借着默想你的话语，使我们的这个人有你丰富的生命，你的活水不断的涌流进来，使我们里面的肮脏污秽能够被你所洗净。主，我们为这段话我们感谢你。主，求你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益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